我们已经在科莫会议上认识了冯诺依曼，这位现代计算机的奠基人之一，20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在科学界像经久不息的传奇故事，流传的越来越广，越来越玄。说他6岁时候就能心算8位乘法了，8岁就懂得微积分了，12岁就精通泛函分析了。又有人说他过目不忘，精熟历史。有人举出种种匪夷所思的例子来说明他的心算能力如何惊人，有人说他可以随时把整部双城记背诵出来，有人说他10岁便通晓5种语言，并能够用一种来写搞笑的打油诗，这一数字在另一些人口中变成了7种。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承认这家伙是100年来罕见的天才。要一一列举他的杰出成就，就得花了许多时间。从集合论到数学基础方面研究，从算子环到便利理论，从博弈论到数值分析，从计算机结构到自动机理论，每一项都可大书特书。不过，我们在这里只关心他对量子论的贡献，仅仅这一项也已经足够让他在我们的史话里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狄拉克在1930年出版了著名的量子力学原理教材，完成了量子力学的普遍综合。但从纯数学上来说，量子论仍然缺乏一个共同的严格基础，这一缺陷便由冯诺依曼来弥补。1926年，他来到哥廷根，担任著名的谢尔伯特的助手。他们俩再加上诺代姆，不久便共同发表了量子力学基础的论文，将谢尔伯特的算子理论引入了量子论中，把这一物理体系从数学上严格化。到1932年，冯诺依曼又发展了这一项工作，出版了名著《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这本书1955年由普林斯顿推出英文版，至今仍然是经典教材。我们无意深入到数学中去，不过冯诺依曼证明了几个很有意思的结论，特别是关于我们的测量行为的，这深深影响了一代物理学家对波函数坍缩的看法。我们还对上面困扰我们的测量问题记忆犹新，每当我们测量时，系统的波函数就坍塌了，按概率跳出一个实际结果，如果不测量，那它就按照方程严格发展，这是2种截然不同的过程，后者是连续的，在数学上可逆的，完全确定的，而前者是一个坍塌，它随机不可逆，至今也不清楚内在机制究竟是什么，这2种过程是如何转换的，是什么触动了波函数这种剧烈的变化，是观测吗？但是我们这样讲的时候，用的语言是日常的、暧昧的、模棱两可的，我们一直理所当然地使用观测这个词语，却没有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什么样的行为算一次观测呢？如果说睁开眼睛看算一次观测，那么闭上眼睛用手去摸呢？用棍子去捅呢？用仪器记录呢？如果说人可以算是观测者，那么猫呢？一台计算机呢？一个盖格计数器又如何呢？冯诺依曼敏锐地指出，我们用于测量目标的那些仪器本身也是由不确定性的离子组成的，它们自己也拥有自己的波函数。当我们用仪器去观测的时候，这只会把仪器本身也卷入到这个模糊叠加态中。怎么说呢？假如我们想测量一个电子是通过了左边还是右边的狭缝，我们用一台仪器去测量，并用指针摇摆的方向来报告这一结果。但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因为这台仪器本身也有自己的波函数，如果我们不测量这台仪器本身，它的波函数便会陷入一种模糊的叠加态中。冯诺依曼的数学模型显示，当仪器测量电子后，电子的波函数坍缩了不假，但左右的叠加只是被转移到了仪器那里而已。现在我们的仪器处于指针向左还是向右的叠加态了。假如我们再用仪器 B 去测量仪器 A， 好，那现在 A 的波函数又坍塌了，它的状态变成确定了，可以 B 又陷入了模糊不定。总而言之，当我们用仪器去测量仪器，这整个链条的最后一台仪器总是处在不确定状态中，这叫无限复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假如我们把用于测量的仪器也加入到整个系统中处，这个大系统的波函数从未彻底坍缩过。可是我们相当肯定的是，当我们看到了仪器报告结果后，这个过程就结束了，我们自己不会处于什么荒诞的叠加中处， 当我们的大脑接入到测量信号后 ，game over， 波函数不再捣乱了。奇怪，为什么机器来测量就得叠加，而人来观察就得到确定的结果呢？难道说人类意识的参与才是波函数探测的原因？只有当电子的随机选择结果被意识到了，它才真正的变为现实，从波函中脱胎而出到这个世界上来。而只有它还没有被意识到，波函数便总留在那个不确定状态，只不过从一个地方不断的往最后一个测量仪器那里转移罢了。在冯诺依曼看来，波函数可以看作希尔伯特空间的一个矢量，而坍缩则是它在某个方向的投影。然而，什么造成这种投影呢？难道是我们的自由意识吗？换句话来说，因为一台机器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指针向左还是向右，所以它必须陷入左右的混合态中。一只猫无法意识到自己是活还是死了，所以它可以陷于死活的混合态中。但是你和我可以意识到电子究竟是左还是右，我们是生还是死，所以我们这里波函数终于彻底坍缩了，世界终于变成现实，以免给我们的意识造成混乱。疯狂、不理性、一派胡言，难以置信。或许每个人都有这种震惊的感觉。自然科学这最骄傲的贵族，宇宙万物的立法者，对终极奥秘孜孜不倦的探险家，这个总是自以为最客观、最严苛、最一丝不苟、最不能容忍主观意识的法官，现在居然要把人类的意识，或者换个词说，灵魂，放到宇宙的中心。哥白尼当年将人从宇宙中心驱逐了出来，而现在他们又改头换面的回来了，这足以让每个科学家毛骨悚然。不，这一定是胡说八道。说这些话的人肯定是发疯了，要不就是个物理学白痴。物理学需要意识，这是20世纪最大的笑话。但是，且慢，说这话的人也许比你聪明许多，说不定还是一位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尤金·威格纳于1902年11月17日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他在一所路德教会中学上学时认识了冯诺依曼。后者是他的学弟，两人一个擅长数学，一个更擅长物理，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相当互补的组合。维格纳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他把群论应用到量子力学中，对原子核的模型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和狄拉克、约尔当等人一起为量子场论的一起成为了量子场论的奠基人。顺便说一句，他的妹妹嫁给了狄拉克，因而成为了后者的大舅子。他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在核反应理论方面有了突出的贡献。1963年，他被授予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于量子理论中的观察问题，维格纳的意见是，意识无疑在触动波函数中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当人们还在为薛定谔那只倒霉的猫而争论不休的时候，维格纳又给捅出了一个更大的马蜂窝。这就是所谓的维格纳的朋友。维格纳的朋友是他所想象的某个熟人，我猜想其原型不是狄拉克，就是冯诺依曼。当薛定谔的猫在箱子里默默地等待命运的判决之时，这位朋友戴着一个防毒面具，也同样的待在箱子里观察这只猫。维格纳本人则退出房子外面，不去观察箱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对维格纳来说，他对房子的情况一无所知。他是不是可以假定箱子里处于一个猫、活猫、高秀的朋友加死猫、悲伤的朋友的混合态呢？可是当他事后询问那位朋友的时候，后者肯定会否认这一种叠加状态。维格纳总结道，当朋友的意识被包含在整个系统中时候，叠加态就不适用了。即使他本人在门外，箱子里的波函数还是因为朋友的观测而不断的被触发，因此只有活猫或者死猫两个存在的可能。维格纳尔论证说，意识可以作用于外部世界，使波函数坍缩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外部世界的变化可以引起我们意识的改变。根据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和反作用原理，意识也应当能够反过来作用于外部世界。他把论文的题目命名为《对于灵肉问题的评论》。 收集在他1967年的论文集中。量子论是不是玩得过火了？难道意识这种虚无缥缈的概念真的要占领神圣的物理领域，成为我们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吗？人们总在内心深处排斥这种恐怖的想法。科文尼和海菲尔德写过一本叫做《时间之剑》的书，其中讲到了维格纳的主张，但在这本书的中文版里，译者特地加上了一个读者存照，说这是基于意识的解释，是种牵强附会的。他声称观测完全可以有一套测量仪器而做出，因此是完全客观的。但是这种说法显然也站不住脚，因为仪器也只不过是给冯诺依曼的无限复归链上增加了一个环节而已。不观察这些仪器，它仍然处在叠加的不含数中。可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意识呢？这带来的问题比我们的波函数本身还多得多，是一个得不偿失的策略。意识是独立于物质吗？它服从物理定律吗？意识可以存在于低等动物身上吗？可以存在于机器中吗？更多的难题如潮水般的涌来，把无助的我们吞没。这滋味并不比困扰于波函数怎么坍塌来得好受多少。接下来，我们不如对意识的问题做几句简单的探讨。不过，我们并不想在这上面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的史话还要继续向前，仍有一些新奇的东西正等着我们。最后要特别声明的是，关于意识作为外部世界，只是一种可能的说法而已。这并不意味着种种所谓的特异功能、心灵感应、意念移物、远距离弯曲勺子等有了理论基础。对于这些东西，大家最好还是坚持特别异乎寻常的声明，需要有特别坚强的证据支持这一原则，要求对每个个例进行严格的可重复的双盲实验。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特异功能的例子能够通过类似的实验。